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虽然深陷严重的新冠疫情当中，北韩据信正是准备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南韩之前，再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制裁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路透社星期三引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最新的情报显示平壤最快可能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实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拜登总统预计星期五抵达首尔，与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期间还可能访问南北韩边界的非军事区。观察人士说，平壤这个时候再次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会迫使美韩领导人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并且分散他们对中国影响力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而且会影响国际社会对北韩应对新冠病毒的帮助。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截至星期一晚，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近26万人，累积人数超过148万人，死亡人数是达到56人。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星期一说，南韩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北韩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美国国务院当日都表示对北韩新冠疫情的发展感到忧虑，说美国大力支持和鼓励美国和国际援助机构为这个国家健康风险较高的民众提供人道援助，以阻止和控制新冠疫情的扩散。到现在为止，平壤当局还没有公开接受美国和南韩的援助。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多名北韩消息人士说，北韩高丽航空三架飞机星期一飞抵中国的辽宁省沈阳市，装载药材，并且当日运回了一些医疗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未证实这个讲法，但是说中方一直高度关心北韩发生的疫情，并且愿与北韩方面共同抗击疫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菲律宾当选总统小马科斯通话，除了再次祝贺他当选之外，他表示希望菲律宾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小马科斯会继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政策，努力与中国增进关系，同时维持与传统盟友美国的安全同盟。官方的新华社说，习近平在通话当中表示，中方始终将菲律宾放在周边外交优先位置，对非友好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并且说过去六年当中，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到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争执。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中国对菲律宾的强势的态度，以及中国对菲律宾诉诸武力的企图，都影响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看法。一项报告显示，在东盟所有国家当中，最不信任中国的是菲律宾人。分析人士说，无论是哪个当选菲律宾总统，他们都要考虑到是菲律宾的民情。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在星期二看上来即将被俄罗斯攻陷。乌克兰正在放弃城内庞大的亚速钢铁厂，一直困守在那里的几百名的乌军战斗人员，按照交战方达成的协议，正在将自己是交给俄军。位于亚速海北岸的马里乌波尔战前有43万人口，攻陷马里乌波尔将会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历时近三个月的攻势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但是俄军攻占乌东更多土地的攻势陷入挣扎，而且未能够推翻泽连斯基总统的政府，亦都未能够占领首都基辅。俄军的持续炮击已经将马里乌波尔大部分的地段夷为废墟。乌克兰方面估计城内有2万平民被打死。这座残败的城市位于俄罗斯大陆与克里米亚半岛之间。俄罗斯在2014年就夺走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星期一，260多名的乌克兰的军人离开亚速钢铁厂的废墟，将他们交给俄军。他们当中有些人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面。乌克兰当局说，他们正在努力从钢铁厂撤离余下的守军，但是不清楚钢铁厂里面还有多少乌克兰军人。俄罗斯将这个行动称为乌军大规模投降。乌克兰方面就说，守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目前不清楚这些乌克兰军人将会是有什么的遭遇，一名俄罗斯官员对全面交换战俘表示了怀疑。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上个周末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贯穿美国政治体系的白人种族至上所引发的国内恐怖主义。 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见了罹难者的亲属和三名枪击事件当中的受伤人员。他随后从布法罗发表了电视讲话，提到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Now's the time for the people of all races from every background to speak up as a majority in America and reject white supremacy。
拜登谴责说白人种族至上是毒药，后者不应该在美国存在。他说在美国仇恨和恐惧正在被给予太多的氧气，并且声言邪恶不会赢，仇恨是不会获胜。就好像他过去所做的这样，拜登要求国会通过几年来到被拒绝的立法，不给攻击武器出现在我们的街头。拜登同时说这个悲剧会产生希望、光明和生活，团结起来我们会一起度过。執法部門指控18歲的詹德隆攻擊罪行，13名受害者當中有11個人是黑人。聯邦調查局正在按仇恨犯罪對此展開調查。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一在聲明當中說，他想明確地說，從他們知道的一切來看，這個是一次有目標的攻擊，一次仇恨犯罪，一個種族動機的暴力極端主義行徑。雖然這個階段的調查還有很多未知的因素，但絕對肯定的是他們聯調局決心全面積極調查星期六的攻擊。美国监管机构星期二批准对5到11岁的健康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希望多接种这一剂的疫苗将加强对儿童的保护。目前美国的感染病例正在是慢慢上升。目前在美国12岁和以上的人已经是应该接种加强针，以加强针对新冠病毒最新变种的保护力。还有一些人包括50岁以上的是可以选择接种第二剂加强针。瑞士食品公司雀巢的发言人星期二说，将会从瑞士荷兰向美国运送婴儿配方奶粉对应短缺。雀巢公司将具体进口两个品牌的低过敏原奶粉。美国的短缺增添了没办法容忍牛奶蛋白的婴儿的家长的紧张。公司发言人对法新社说，他优先处理这些产品，因为他们符合重要的医学目的。其中两个品牌已经是进口，来自荷兰的加宝牛奶和瑞士的恩敏舒牛奶。面临短缺，雀巢决定空运奶粉帮助满足立即的需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企图借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战略之点，但是缺乏传统的海外军事基地。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拜登举行高峰会议之后，东盟仍然难于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内需受压，人民币贬值，中国的清零政策有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在5月16号发表中国国内最新的经济数据。受到疫情影响，4月份多项关键的数据出现倒退，其中零售及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更加是两年来最差的。有经济分析预期中国短期内不会放弃清零政策，内需受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等的状况无望改观，并不排除全球经济亦会受到拖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疫情下，中国多个省市实施封控措施，今年4月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亦即是投资、消费、出口的表现比预期逊色。疫情限制市场消费，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跌两个月，4月同比跌幅扩大至 11.1%，
是超过两年以来最差。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跌 2.9%， 是超过两年来再次负增长，亦都是2020年头两个月以来最差。投资增速亦都持续放缓，今年头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升幅放缓至 6.8%， 比市场预期的 7% 增幅略低。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5月16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说，即使四月份各项数据表现疲弱，但并不代表第二季经济会出现负增长。
四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
傅凌辉说，四月份的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现在吉林、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在这有序推进，扩大内需、助企纾困、保供稳价、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显效，五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疫情阻碍供应链并推高物价，但是国家统计局相信有关情况仍然受控，认为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涨幅明显较低。中国当局对国内经济前景维持审慎乐观，但是国际社会就将目光放得更远。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5月10日预测，尽管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创纪录的高通胀，但是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不到2021年的一半，中国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者在报告中写话，中国的防疫方针抑制了国内需求，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5月16日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他认为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讲，中国市场举足轻重，除了是利润主要来源，亦都有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疫情下中国的中产人士收入锐减，对于非必要消费品的需求亦都急剧下降。谢国忠预计清零政策会持续实施一段时间，由于 Omicron 病毒可能再出现变种，从长远来讲，北京预计仍将严厉限制人员的流动，导致内需难以反弹。在山东大学毕业的中国金融学者施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疫情导致中国老百姓消费谨慎，内需受到抑制，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亦都连带减少。
这些出口国他们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呢会
施令
说，
这些出口国在中国的市场可能受到抑制，从而减慢全球供应链在中国流通的速率，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他说中国的外贸全面萎缩，经济增长迟滞，东盟作为主要贸易伙伴首当其冲，由于东盟在全球制造业的角色举足轻重，不排除中国经济不景气会牵一发动全身，在全球范围内构成连锁效应。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生产停顿令到全世界的品牌厂商销货不顺畅，进而影响供货稳定度，波及全球经济。从消费层面来看，近年各国厂商非常倚重中国的消费市场，一旦中国的内需萎缩，势必严重影响厂商的业绩。疫情爆发后，很多厂商纷纷由中国撤走生产线，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蔡明芳认为，各国用了20多年时间和中国建立生产和消费关系，在短期内一笔勾销的可能不大。
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很大一块消费市场，通常工厂会具有群聚的效果，会具有
蔡明芳说，毕竟中国的消费市场很庞大，通常工厂会有群聚的效果，会具有整体产业规模经济，这一点也不是两年内就可以解决的。
否则大家就不会那么担心中国的经济问题。最近这几年离开中国的以美国主要品牌厂商为主，无论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又好，又或者是他们产品的附加价值比较高又好，相对来讲，美国厂商比较有能力离开中国。有些附加价值没有那么高的厂商离开中国会面对生产成本的高涨，这点也是他们无法离开中国的原因。蔡明芳说，近年中国当局为了挽救房地产开发商，采取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紧缩性政策形成对比。人民币持续贬值就和大量资金由中国外流有关。中国金融学者施凌相信，中国对世界各国贸易顺差的优势会随着人民币贬值而扩大，这样是不利于全球整体经济和贸易发展。
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反而呢是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
施凌说，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反而会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事实上，是在推广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导致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还有中国国家集权主导的模式向全球输出，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讲，将会是极大的阻力。施凌说，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大约 10%， 币值不稳对于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影响，甚至会被解读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所拖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5月12至13号在白宫召开和东盟领袖的特别峰会，承诺提供金钱援助给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安全和防疫。专家认为东南亚国家各自对美中看法不一，美国应该要充实各种倡议的内容，提供东盟更多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5月12日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迎接来自八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并同时宣布美国将投入$1.5 亿和东盟国家在气候教育、海上安全和公卫等四大领域合作，以及其他志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王志强教授认为，相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布局，美中之间对东盟国家的合纵连横仍然是现在进行式。美国制出印太经济架构之后，又在本次特别峰会一开始就承诺$1.5 亿的援助资金，显然是努力巩固与东盟的关系。
就战略意义来说，在华府举行的第十届东协美国特别峰会，美国能算扳回一城，毕竟庞大的东协经济体需要的是实质经贸成长。
他对美国之音说，就战略意义来讲，是华府举行第十届东盟美国特别峰会，美国仍然算扳回一城，毕竟庞大的东盟经济体需要的是实质经贸的成长。至于越南总理范明正率团出席，并表达愿意和拜登政府合作，为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目前越中之间属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于越美现阶段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对美国来讲，自然希望将越美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王志强指出，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东盟的承诺，欲以经济支持吸纳东盟成员国支持，尤其是面对中国和东盟今年一月间宣布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际，美国和东盟这次特别峰会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希望在美中竞逐之间取得一些优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东盟在东南亚称亚细安，原因是希望避开被指是针对任何一方的安全同盟，因此可知东盟在整体上并不会令到美中任何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
对于东协而言，很难说美中哪一方有优势。作为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东协相当松散，成员国最主要希望是避开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他说对于东盟来讲，很难说美中哪一方有优势。作为一个区域国际组织，东盟相当松散，成员国最主要希望是避开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次才是强调合作，因此东盟在内部协调上经常会出现种种的挑战，譬如在对应缅甸兵变、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重大国际事件，东盟的作风往往是在各成员国之间找出最低的分母作为共识的基础。庄家荣认为，最近几年来美中之间的张力加大，东盟虽然坚持不希望选边站，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或者明确的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态度似乎反映了成员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共鸣。今年刚刚好是美国和东盟建交45周年，东盟十国之中前来出席特别峰会的国家包括汶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缅甸因为去年发生军事政变而未获邀请，菲律宾刚刚结束总统大选，属于过渡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信息，中国是东盟在去年从前年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8782亿美元。东盟十国都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文件，其中柬埔寨和老挝被视为东盟之中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成员。柬埔寨亦都是今年的东盟联席主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认为，若从东盟成员国个别深入观察，会发现美中在不同的东盟国家之中拥有不一样的影响力，在个别东盟国家内部亦都存在各种对于美中之间不同的声音，未必同官方立场一致，因此美国提供更多元的选项会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拜登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官方看法。美国能做的大概是给东协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代替方案。
他说他觉得拜登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官方看法，美国能够做的是给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选择和替代方案，令到美国有和个别国家的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空间。毕竟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之间亦都有一定的摩擦和分歧，尤其是在领土争端、航海、航空自由和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这样的政治空间或者会令到美国更能够施展它的印太战略。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王志强教授表示，美国希望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避免被中国主宰国际贸易航道，这样除了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外，应该充实含有扩中战略意涵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提供东盟国家更多的选择。
印太经济架构目前被视为美国用来巩固印太战略的策略。美国希望和拥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可靠伙伴国家共同打造并落实这个架构。
他说印太经济架构目前被视为美国用来巩固印太战略的策略。美国希望同拥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可靠伙伴国家共同打造并落实呢个架构，虽然架构细节尚未公布，但是对东盟国家着实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亮点。目前初步获悉的信息是希望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将半导体和洁净能源列优先项目，透过扩大合作模式以维持必要的原物料取得，不致遭受到垄断，保障各地供应链运作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3月访美会晤拜登，当时李显龙明确表示新加坡不选边站的立场。李显龙访美期间正值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没多久，新加坡成为东盟唯一加入对俄制裁行列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表明新加坡同美国形成咗较其他东盟国家更加特殊嘅关系。唔到两个月嘅时间，李显龙又再度访美参加特别峰会。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志强教授表示，虽然李显龙在短期内二度赴美，但是谈论的主题和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新加坡就我过去派驻多年的经验观察，新加坡堪称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视为东协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
黄志强说，就他过去派驻新加坡多年的观察，新加坡堪称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被视为东盟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自然亦都是美国和中国竞相拉拢的重点国家。新加坡对美国以及中国立场非常之清楚，并无所谓的模糊空间。新加坡并无选边站的本钱，毕竟从新加坡所处的地缘政治的角色，若在美中强权竞逐下能够游刃有余，进而创造在国际舞台的挥洒的空间，不选边站是唯一良策。黄志强指出，新加坡采取的态度并非模棱两可，而是明确它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为考虑，因应新美关系和新中关系的拉锯，维护和关系的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亦都认同这个观点。
新加坡外交政策多年来关键的一环是能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维持对东南亚和东亚的积极互动，希望能够减低任何大国对区域的过度影响。
庄家荣说，新加坡外交政策多年来关键的一环是能够令到美国和其他大国维持对东亚以及东南亚的积极互动，希望能够减低任何大国对区域的过度影响。另外就是希望美中各方面的合作可以加深，作为国际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枢纽之一，只要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利益重叠，新加坡就可以从中获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双边商品贸易伙伴，亦都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来源。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12日在面书上面强调，这次特别峰会是史上第一次在白宫迎接东盟国家领导人，并重申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他说，他们讨论了共同努力以确保他们10亿人的安全繁荣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庄家荣认为，目前威权统治在东南亚似乎是一种趋势，民主国家需要持续地以各种模式和东南亚各国的各种民间社会接触，同时消除东盟国家统治者的疑虑，才能够逐渐地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民主国家希望巩固与东南亚的关系，应该考虑如何在不伤害人权的前提下提升各种传统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同时也经营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庄家荣说，民主国家希望巩固和东南亚的关系，应该考虑如何在不伤害人权的前提之下提升各种传统经济、军事和安全合作，同时亦都经营和社会各界的互动，低调鼓励东南亚各国的社会重新找出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样全方面的往来或者比较可以禁得起各种的经济政治动荡，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和民主发展。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秘书长黄志强教授表示，部分中南亚国家未必全然认同美国以强大的外交军事结合经济同盟的战略布局，更不愿意卷入美中两强的争斗，但都很欢迎美中开发庞大的东南亚市场，以实质的经贸投资取代军事外交竞逐。因此美国各种倡议的实质内容将是东盟国家领袖参与这次特别峰会的观察重点。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发谋，其次发交，其次发兵，其次攻城。如使用武力击败敌人或攻打城池，均非上策，最好的手段是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
王志强说，孙子兵法有云，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如使用武力击败敌人或攻打城池，军非上策，最好的手段是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其次是透过外交手段。西方民主阵营能否阻止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靠的是软性的谋略，而非硬碰硬的拳头对抗，这些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观望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虽然已经承认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但是否认将会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他们的军事基地，又坚持说所谓的建立军事基地讲法是完全假消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年来，有关中国可能在世界一些海上咽喉要道打造军事基地的报道一直接连不断，但至今为止，中国从未公开承认在海外有任何军事基地，即使是对外界普遍公认的，甚至中国国内传媒和学者有时亦都不否认的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位于东非吉布提的基地。中国官方正式的讲法亦都是坚持将它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基于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对在海外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基地十分之谨慎。中国在外交场合经常自喻不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中国不搞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者建立军事基地。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在强调维护海外利益的同时，亦都宣称不寻求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中国的2000年中国国防中说，中国不搞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者建立军事基地。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虽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它的海军可以利用遍布全球的港口网络基地链加强和扩大它的投射能力。中国自2013年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之后，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海上咽喉要道投资兴建或者管理大约近100个港口，其中很多被认为是有明显的军用或者是民用双重性，可以迅速升级用来执行军事任务。中国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虽然对军事基地避而不谈，但并不否认战略支点这个讲法的。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表示，要积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参与沿线重要港口建设与经营。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所谓战略支点显然不是类似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然而他们确实为中国带来重大军事利益，加强和扩大了他的投射力量的能力。世界综合运力最大的海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航线覆盖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548个港口，它的官网资料还显示该集团在全球投资了58个码头。日本经济新闻上个礼拜五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海军在海外可能只有一个基地，在非洲之国的吉布提，但理论上无论中远集团在哪里营运都可以提供补给和其他后勤的支持。美国政策研究机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举例说，位于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战略支点缅甸的皎漂港和柬埔寨的歌功港将会为解放军解决马六甲困境提供更大的能力，更有利于北京挑战过境军舰。这一份由前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丹尼尔·罗素和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克·伯格所撰写的报告说，中国正通过资助等各种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 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家的有关港口和机场。这两位专家说，中国目前虽然并不拥有可以在战时提供防御并为解放军提供作战平台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他们怀疑这样会是通过先民后军的途径来实现的。之外，通过民用船只在开放水域为中国海军军舰提供补充，这些港口可以为中国军队提供直接的支持，在其他情况之下，军舰或许可以停靠在港口的商业设施中进行补给。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操作模式很明显地有别于美国、欧洲这些传统的列强，他所采取的是一个更加兼具这种商业和军事安全综合目的的港口或者布点活动，因此我认为他所展现出来的方式和策略和美国以往所展现出来的全球范围的军事基地相比，他的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美国国防部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说，中国海外基地战略已经呈现多样化，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后勤和基地网络，很可能已经在考虑之中的国家包括了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肯尼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和塔吉克斯坦，而其中已经知道的重点是沿着关键海上交通线从中国到霍尔木兹、非洲和太平洋岛聚。针对有关中国在亚联酋的一个港口秘密建造疑似军事设施的报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去年底的一篇报告说，在哈利法港建立军事设施一事，这个应该只是北京发展海外军事兴建基地计划的冰山一角。该研究院副研究员陈亮智在题为《从商港转为军港战略支点与中国军力投射》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港口战略一方面是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散播开来，而另一方面则是位居要津而具备所谓的战略支点地位，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吉布提保障基地，还有位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位于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位于缅甸的皎飘港，以及位于柬埔寨的哥公港云朗海军基地。亚洲协会的罗素伯格在报告中说，这四个潜在的战略据点都包括实际或者潜在的军事功能。鉴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国在2013年提为中国武装力量的多元化运用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军队的任务包括维护中国海外利益。此后历年的多份国防政策声明中亦都不断强调中国军队的这个重要使命。例如中国的新时代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队要着眼弥补海外行动和保障能力的差距，发展远洋力量，建设海外补给点，增强逐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就舰隻数量而言，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五角大楼去年11月份的中国军力报告中说，中国海军的总战斗力约为355艘舰艇和潜艇，包括大约超过145艘主要水面战舰。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显然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舰艇。中国虽然有遍布全球的港口，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利克斯张说，要跟上海军军舰数量的爆炸性增长，中国显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军事基地，而海外基地的缺乏影响到中国军力的发展。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说，同传统的军事基地相比，中国的这些海外设施所提供的支持还是有限的。他说，好像斯里兰卡或者巴基斯坦这样的港口还是商业运作比较多，他的船舰可以在这边得到补给，还有一些物资，但好像美国那种军事基地还具备一定的弹药供应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维修等， 其實它的性質差異還是幾大的。因此這個就是為什麼說它所展開的合作模式或者運作狀況和美國的傳統做法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專家費利克斯將對美國之音說，海軍的後勤保障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基地還是有其他多重的功能，例如將導彈重新裝載到軍艦上的垂直發射系統中是一項複雜的任務，最好在碼頭完成。費利克斯將指出，最重要的是如果敵人以基地為目標，他們的這個作戰平台不能夠永久被摧毀。這個就是美國陸軍考慮在沖繩等基地部署遠程火炮和火箭系統的原因。這位外交政策專家指出，由於缺乏海外基地，所以中國不得不做很多的補給艦，而制約中國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他說，中國雖然有能力在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等這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但是在公開這些地方建立基地之前，中國必須考慮如何支持這些以及他們可能產生怎樣的國際反響。他說，例如中國在孟加拉的基地幾乎肯定會引起印度的某種反應。分析人士指出，雖然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建立海外基地會損害中國作為一個和平崛起大國的形象，並曾經表示不會在海外建設軍事基地，但這個並不意味著完全放棄這一種想法。中國官方傳媒甚至在這個問題上亦都似乎允許一定不同的聲音。中國國際問題專家沈丁立就曾以不要迴避建立海外軍事基地的想法為題發表文章，說建立海外軍事基地是我們的權利。這位頗具影響力的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軍備控制與地區安全研究項目主任說，1950年代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中國的邊界，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夠徵召志願兵赴北韓作戰。北韓的戰爭結束之後，很多志願軍都留低在北韓多年，來到維護兩國的和平。中國的官方報導近年來都不否認中國在吉布提有駐軍。2017年該基地啟動之初，中國官媒就報導說該基地開營儀式現場，既有承擔保障任務的普通官兵，亦都有守衛保障基地安全的海軍陸戰隊官兵。亞洲學會的專家拉塞爾和伯格都指出，早在200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名軍官在《環球時報》一個專欄中寫到，如果我們對不結盟和不駐紮海外軍隊的原則保持僵硬的理解，則只會為自己製造麻煩，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的限制。美國五國大樓去年年底表示，中國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很可能是大勢所趨，稱除了在吉布提的基地之外，中國很可能已經在考慮和計劃額外的軍事基地和後勤設施，來到支持海軍、空軍和地面部隊的軍力投射。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報告說，北京可能會對這種軍民混合模式進行評估，包括與商業基地設施同處一地的解放軍專屬後勤設施。澳大利亞軍事問題專家克萊夫·威廉姆斯說，中國目前只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但未來可能會打造更多個海外基地，來到支持它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至於所羅門群島，這位前澳大利亞情報官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很可能會在所羅門群島建立一個海岸警衛隊基地，而解放軍艦艇亦都可以使用該基地，但中國會否認這個是一個軍事基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封城超过咗六个礼拜嘅上海当局喺刚过去嘅星期日宣布，自五月十六号起分阶段恢复复商复市。咁对好多人嚟讲，呢个阶段封控时期无疑系一段非常艰难嘅历程。咁对外地人嚟讲，更加系咁。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面，有些被困在上海的台湾人，甚至现在只要听到门钟响起，就会感到精神非常紧张，无时无刻不想要逃出上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经历一个多月的封城，上海解封，中路曙光。中国官方在15日宣布，自5月16日起分三阶段恢复正常生活，预计在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政府表示，5月16日起将会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的原则，分阶段复商复市，将会从民生需求开始，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商业网点逐步恢复线下营业，划定进出通道，做好人员限流，菜市场恢复线下营业，控制开摊率和客流量，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理发、洗染服务实行错峰限流等的措施。不过有网友拍到有些上海社区不单止没有拆去了隔离墙，反而在解封前夕加封铁板，社交平台微博上面更有大批网友讽刺话，新闻上话上海5月16日复市，但是5月15日还是在做加封，这些是说给外地人听的吗？网友质疑复商复市根本是在做呃人。对外地人来说，无论是清零或是解封，他们只是希望能够过着一个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现年36岁在上海从事金融科技的台湾人林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小区目前正是处于静默期，就是相较先前封城期间就能够从社区团购蔬菜或者上网订菜，现在是完全不可以，因为社区前的马路全部都钉上了木栏山，封死了，即使是订了菜，外送员亦都冇办法进入，小区民众完全无法走出去，每日能够出门做的事情就是落楼测核酸。他说他们社区在5月10日收到了要展开静默期的公文，原本说要静默至13日，但是13日又收到延期通知，说要延到20日，你永远不知道要延到哪个时候。他又表示，自从封城至今，他一共收过6次政府发放的物资，但是他气愤地形容那些都是废物。林小姐说有一次是口罩，有一次是收过3瓶300毫升的牛奶，另外3次是蔬菜，而其中一次的菜几乎全部都是烂的，超傻眼。他又说上周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民众被强迫拉去隔离，而且不给任何的隔离地点、时间以及旅游的明确的答复，倘若民众拒绝就会有民警上门拉去隔离。他强调上述行为都是在并没有任何中国合法官方文件之下去执行的。不过林小姐说，在中国宪法学者童之伟出面批评政府这个举动是非法行为之后，大白就是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他们的做法有了一些改变。童之伟的微博目前已经被官方禁言，他说目前大白每日还是会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之间逐家逐户地敲门叫人去隔离，但是他们现在的话术是，我们不会进去你家的，你不想留锁匙也没关系，你不去隔离也可以，但是他们会将你的随身码从绿色变成黄色或者红色。林小姐说，上海的随身码分为绿、黄、红三种颜色，绿码代表阴性可以自由通行，红码代表阳性需要隔离，黄码就是禁止出入某一些公共场所。她说有些居民想赌一把，先留在家之后看看怎样再讲，亦都有人被呃了去五星酒店隔离，但实际传回来的照片隔离点根本就是无坯房，而且她的随身码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红码。林小姐又说，另一个令她心惊的事情是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邻居被捉去隔离之后，晚上就有不认识的人出入在他们的邻居的家里面，后来才会发现社区马路被钉死的山栏有一块木板是开着的，但是能够打开木山栏的人只有居委会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的人，所以她怀疑是他们被不认识的人进入到被隔离者的家里面。 佢又話：目前只要聽到門鈴聲響起，都會緊張到不得了，生怕自己突然就被強制帶走隔離。
来到上海都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也最贴近西方社会，也比较自由。可是他们如今就是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就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
林小姐话：嚟到上海系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系全中国最不中国嘅地方，最贴近西方社会，亦都比较自由。但系如今做出呢一系列嘅政策之后，打破咗大家对上海嘅印象，就系、是、无论系台湾人，或有好多嘅外国人，甚至连中国自己内地嘅人都对上海非常之失望。每个人都想逃出去，佢以一个外来嘅人嘅角度，佢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呢个地方。林小姐仲讲述咗同社区一位美国女生嘅自述嘅经历。佢话呢个女生前几日就系为咗佢只狗，冇办法，唔系深夜偷偷溜出去遛狗，但系遇到两位大伯紧随其后，因为语言不通，佢抬起咗脚模仿小狗要上厕所嘅模样，遭大伯嘲笑，亦都抬起只脚踢咗小狗几下，小狗受到惊吓。匿在主人的脚边，主人被气哭，但同时都很害怕，因为两位大伯一直尾随他。另一位32岁从事设计工作的台湾人吴小姐就稍微比较幸运，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小区很小，一直可以下楼拿菜，只是不能够走到马路上。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他们小区本来有望解封，结果在解封前一日测出一位阳性，只好整个小区全部重来14日不能够出门。他说目前的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买，以前上网买菜可以将品项放入购物车之后还能够慢慢跨其他商场再结账，但目前变成要一直紧盯住各家的卖场，因为可能某个便利店或者是超市会突然上线，五分钟就可以买菜，这个时候消费者必须要快速选好品项下单并结账，时常一结账完该卖场就显示已经关闭。
比如说我想吃那个花椰菜，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我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买不到，送的物资也没有，然后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那个 app 嘛，所以说他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然后可能他们家有，我赶快就是买，这样子终于买到，四十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
吴小姐说，譬如说她想吃花椰菜想了很久，他从封城到现在都没买到，送的物资也都没有，然后他前几天就一直在那里刷那个 app， 然后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五分钟，他什么都不理就入了去买，四十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吴小姐并且表示，他并没有遇到过有大伯强制入户之事，但是有朋友的社区确实因为有同栋有一位阳性，使到其他阴性的人亦都要连坐被带走隔离的情况。但从朋友发回的照片来看，他们住的都是不错的五星级的酒店，而且一人一间。吴小姐说，经过这次的封城，他有一种害怕被莫名其妙带走的不安全感，他和他的先生已经萌生想要搬离上海的念头。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间平台这是上海曾经在4月中旬对上海950名外国侨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 48% 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另外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再看情况是否离开。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紫坂明夫亦都曾经在面书透露，很多日本商人正是计划离开中国，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法律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大伯强制入户消杀以及强行要求交出钥匙等的行为，和中国现行的包括宪法、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都是相违背的，他们的做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甚至本身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他表示，遇到这种的状况，居民可以要求大伯出具法律依据并亮明身份，了解他们是代表哪一个政府的部门。不过滕彪亦都感叹说，中国将清零当作是头号的政治任务，绝大多数的大伯都不去理会这些公民的合法的要求，民众的抵抗和维权都无效。
这里边就遇到一个困境啊，一方面呢，就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据理力争。
滕彪话：呢个里边就遇到咗一种嘅困境，一方面公民有呢啲基本嘅人身嘅权利，而自由权利同财产权利应该系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佢哋呢种最基本嘅要求亦都可能被置之不理，喺好多情况之下亦都无济于事，冇办法去阻挡当局嘅种种非法行为。佢又话：依照中国嘅法律喺防疫上，并冇将外国人区别对待，亦都就系话。无论来自几咁自由民主的外国人，他们的防疫待遇与中国人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在上海的外国人感觉人权遭受到侵害的时候，相关的外国政府就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然后提出交涉，包括提供一些领事服务和协助等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日确实曾经接获部分旅居上海的台湾民众的反映，担心被强制带往异地进行隔离，相关个案已经请海基会进行了解，并透过适当的管道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应该以合理方式安排防疫措施。他又表示，就台湾方面来到了解，已有部分个案经过协助之后不会被强制带来，或者亦都有允许人道离境的案例。他并且再次提醒，如果台湾民众有附录的规划，应该将中共当前各种的防疫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列入考量，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等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他的政治前途压在异常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上，他同时在今年将会前所未有地希望担任第三届中共最高的职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中国正在寻求新冠清零政策，而美国和欧洲到亚洲的国家正在取消或者缓解限制措施，与新冠病毒同存。欧亚集团中国分析师托马斯写道：为什么北京坚持这个方法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过，新冠清零政策不可持续。托马斯写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资本投在新冠上，后者被描述成中共对中国人民施以良治的典范。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已经封闭了几个礼拜，停止病毒传播，但最近宣布计划逐渐重新开放。分析人士说，习近平认为新冠清零病毒政策会最佳控制住中国的死亡率。世界实时的数据显示，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新冠病毒死亡率是 2.34%， 几乎是世界的1.2% 的平均感染死亡率的一倍。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副教授王辉博说，究竟哪个政策更加好呢？是新冠清零还是新冠不清零呢？都一样的，因为很多公共政策就意味着永远会有很多的辩论，但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只能够随后翻转头来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说，我看到报道说，根据中国和美国科学家的新模型，如果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新冠政策，中国可能会有150万人死于新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底当选20届党代会的代表，可能被任命为最高职务。新华社说，二十大计划2022年下半年召开。68岁的习近平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如果中共给他担任第三届，他会至少留任到去2027年。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全球倡议计划副教务长加兹登写道，上海政府4月以来对新冠病例激增的响应，以及让感染儿童与父母分离的规定，已经令到公民对空货架和缺乏医疗服务表示谴责。他说，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月警告说， 如果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中国就业市场将会是复杂和严峻的。上海和深圳的封闭已经导致世界供应链因为运输、后勤和工厂的劳工短缺而剧烈下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